好，弟兄们平安。今天继续我们的出埃及记主日学，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继续仰望你，看过孩子今天的主日学的传讲，求你在我们当中圣灵来带领，让我们所讲的都是出于你的旨意，没有按照人的私意，都是主你的圣灵的带领。感谢主啊，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我们继续十诫的最后两诫了。十诫呢，我们花的时间比较多，因为很重要啊，结合我们旧约、新约的一些的其他的一些的圣经的教导。16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诫命？啊，假见证是不是等于撒谎呢？可以这样讲，假见证当然就是撒谎。但是呢，又不完全等于撒谎，因为假见证它的特殊性就在于，这个是关于别人的一个见证，就是见证别人是不是犯罪。为什么在这个十诫当中有这样一条诫命呢？因为这是和以色列他们在审判当中的这些必须遵守的原则有关系，就是他们定罪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才可以定案。如果没有第二个见证人，只凭一个人的控告是不被采纳的，不被认可。那所以呢，这个见证人的见证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那如果他的见证是虚假的，不真实，那很可能啊，就会造成这个有人就蒙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所以呢，必须要有一个诫命专门针对做见证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求做见证的人，他必须是诚实做见证，实实在在的讲，不能有任何虚假的成分。那当然呢，这个是一个道德的这个要求，但是呢，其实呢，已经上升到一个法律的一个高度了，就不只是道德的问题。通常认为，就是如果不关乎法律的诉讼，那一个人他可能撒个小谎，就认为是道德不好，道德水平低。但是呢，这件事情既然设定一个律法，也就是说已经提升到一个法律的层次。那法律层次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诚实做见证，那就是犯法，就是违反了律法。所以这个性质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即使有了明文的规定，律法十诫之一，那其实呢，整个看人类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做假见证的事情呢，还是非常的多的。所以说，靠律法其实呢，不可能完全制约。但是呢，律法就是叫人知罪，律法规定了，我们就要诚实做见证。那如果一个人没有诚实做见证，那就说明他是犯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完美的见证人的榜样。在启示录的3章14节，这里边主耶稣有这样一个名字，就叫诚实的见证人。3章14节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主耶稣写的七封书信，每一封书信开始呢，都有一个他的称谓，就是，他的名字，或者说给他的定位，给老底家教会的信呢，给他的定位就是阿门。阿门其实已经是诚实了，已经是真实，对吧？接着又加上一句，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诚信真实的见证人，专门又强调。主耶稣他的见证是完全的，100%的，是真实的，是正确的，没有任何虚假的成分。也就是说，主耶稣他不做假见证，他是一个完全真实的见证人。那在这个人类历史上做假见证诬告，那就不用讲了。那以色列人，神的百姓，那他们有没有人做假见证呢？其实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因为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在申命记里边专门规定了如何来针对做假见证的事情， 对以色列人是有要求的。十九章十五节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他这个就是反复强调，是吧？不可以靠一个人的口，因为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一个利益关系嘛，他可能为了自己的好处就诬告别人。但是如果有一个第三方，是一个公正的见证人，他凭他的良心做见证，那就可以判断是不是真实的。接着说呢，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那这个明显就是这个见证人是假的，对吧？凶恶嘛，这个词一看这个见证人就是做假见证了。接着说，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要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我们看神这里边规定，如果发现有人在做假见证，那祭司和审判官他们要认真的查考的，细细的查究，那就是他们的责任，他们要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这个人真是做假见证要陷害别人的，那怎么来对待他呢？就是说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想诬告别人做假见证，他想要诬告的那个人，他想要他怎么样的被惩罚。比如说他想告他是杀人，那这个结果呢，这个人要去犯了杀人罪要被杀的，对吧？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诬告别人杀人，那就等于是你是在杀人，就是你告别人什么罪，这个罪呢就落在你的头上，这个是很严重的，是吧？如果诬告别人偷东西，那他就是等于在偷东西了，也就是非常严厉的对这种做假见证的惩罚。接着说呢，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去了，这个严厉的一个惩罚，一个警戒，就是告诉人不要陷害人。如果做假见证陷害人，那就等于是你在陷害别人怎样，就怎样的惩罚就临到你，这个是非常严厉的，很绝对的。而且说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那这样的警戒呢，就是为了在以色列人当中杜绝这样的做假见证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看神的规定非常的全面的，是吧？非常的仔细的，对这样的假见证的惩罚都规定的非常的详细。但是即使是这样说了，我们看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仍然有人在违反，而且呢是挺多的。那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其实任何的法律，包括当今世界上法律可以制定得很完美，但是呢重点是执行者，是执法的人，他是不是真正的按照公正公平的原则在执法。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新约的，一个是旧约的这个做假见证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做假见证当中这个是情节是非常恶劣的，真是就像刚才说的是那个凶恶的见证人。在列王记上，这是在旧约的一件事情，21章1节，这是以后又有一事，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那这个呢就是记载以色列王亚哈的一件事情。接着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照价值给你。这个看起来也是这个拿伯对葡萄园挨着亚哈，亚哈的提这个要求呢好像也不过分，是吧？他也是好像挺公平的，那我不白要你的，我拿我的葡萄园给你换，或者呢我就干脆买你的给你钱，这个说的好像也挺好的，没有这个以他的这个王位来这个从这个用自己的这种地位来要挟或者是强占。但是呢这个也不能勉强别人，是吧？我们看拿伯呢是他的回应是， 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那这个呢是对神的敬畏，因为这个产业是神赐给的，是他们研究得到的祖业的这个产业，说我不可以给你，并不是因为我不满意你给我的交换，因为你的葡萄园不好，或者我这个你给的价格不好，就是因为这是我祖业的，我祖先留给我的，我不敢来换。这对神的敬畏，也是对祖先的敬畏。那一般来讲呢，那这样做呢不能勉强别人，你是一个王也不可以的。所以我们接着看亚哈呢，他对这件事情呢他也没有勉强。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他的反应就闷闷不乐的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那这个呢就显得这个亚哈很不成熟，是吧？一个王，一个成年人，因为这一点点小小的事情不如意就闷闷不乐。闷不乐呢他还这个表现得非常的夸张，就是呢不吃饭，还躺在床上谁也不理，那这个就有点过分了，是吧？那他为什么表现出这样来呢？我们看后边呢，他的王后耶洗别，大家都知道耶洗别这个人，耶洗别来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忧闷不吃饭呢？他就回答说，因为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价银，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你看他这里边转述的时候呢，他就没有讲拿伯详细的说为什么不给他，他只是说他不给我，那就这个言谈当中呢就有一种怨气不满，是吧？这个人拿伯他不通情理，我好言跟他讲想跟他换或者买，他呢这个不同意。那这件事情呢就告诉了这个耶洗别。我们看耶洗别接下来他的做的事情，于是这个耶洗别就托亚哈的名写信，这第八节，用王的印上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信上写着说，你们当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就是我们说的严肃会。那在这个会上呢，当然所有的这些男人都要参加的。那在这个会上他们设一个阴谋，就是让拿伯坐在高位上，因为拿伯应该是在这个民间的威望还是不错的，就像一个长老一样的。那让他坐这个高位以后呢，然后呢就突出他的位置了嘛，然后呢就买通两个人，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谤读神和王了，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我们看这个谤读神和王这个罪呢是死罪，这个罪是可以把人打死的，也就是他们设下了这个陷害拿伯这个恶计。那大家想想，作为长老，作为贵胄，他们本来应该是百姓当中有威望的，是吧？应该是道德水准比较高的，那他们应该是公平公正的来对待百姓。但是我们看这里边，他们收到这个耶洗别的信以后，十一节，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得了耶洗别的信，就照信而行。可怕吗？这个显然是非常恶毒的，是吧？明显就在诬告，而且就告诉他们找两个匪徒。那匪徒当然就是给好处就办事，对吧？没有一点点的这个正直的心。那问题是这些长老贵胄，而且呢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来迎合这个耶洗别，都来按照他说的去做，连起码的这种善恶的标准都没有了。耶洗别是王后，让你们怎么做就怎么做，是吧？但是他盖的是这个王的印，也就是说这个表面上看这封信是从王那里写出来的。 然后呢，就宣告禁食，叫拿波坐在民间的高位上。接着呢，就按照他们说的，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对面，当着众民做见证，告他说拿伯谤读神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那这里边有没有详细说这两个匪徒？那大家不认识吗？他们的人品为人，那他们说的话就可信吗？按照前面我们看到《申命记》里边讲的，作为祭司，作为这些审判官，就是这些长老们，那你们的责任是什么？你要能够分辨是不是有凶恶的见证人来诬告人，对吧？陷害人，现在明显的就是嘛。但是这些的长老贵胄，他们本来就是他们是他们的做的事情，就是他们买通的。当然他们不会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分辨是不是一个假的见证，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的。而且呢，也没有问你说拿伯谤读神和王，他哪里什么时候讲的什么话，完全都没有问。因为有两个见证人了，就满足了这个律法的要求，两个见证人讲的都一样，都这样说他谤读神和王，那既然这两个人都见证了，那就可以定案了。那定案的结果呢，就是把拿伯这个打死，这样就一个好人就这样惨死在石头之下，看这个人的恶，是吧？十四节，于是打发人去见耶洗别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那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以色列人拿伯不肯为嫁银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看，原来亚哈是打算拿葡萄园去换，或者是拿银子去买，现在简单了，就是等于白得了，什么都不用出了。那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以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看那个王，似乎他是无辜的，是吧？他也没参与。但是大家想想，这个拿伯为什么死了？你也不问一下吗？凭什么好好的一个人就死了呢？而且现在你就很开心的，原来闷闷不乐，一下就高兴了，因为拿伯死了，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到这个你想要的葡萄园。所以拿这个亚哈他一点都不是无辜的，他应该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对他自己的老婆应该是很了解的，他可以不择手段的来害人，是不是？那这件事情没有到此结束，这件事情呢，我们就看见神的公义的审判，神的公义的审判有时候会延迟的，但在这件事情上，神的公义的审判马上就让他的先知来宣告。我们接着看十七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我吗？你看这个以利亚来了以后，亚哈对他说我仇敌，他感觉到这个以利亚找他没有好事。那大家都知道是吧，以利亚是神的先知，他却称神的先知为我仇敌。然后呢，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利亚从来不惧怕这些世上那些王的。我们看接着说，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这两个王呢的结局呢都是这个整个家族被铲除的，被灭绝的，也就是说宣告了亚哈的家就像这两个王一样的，又完全的被灭绝被剿灭。接着说，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现在罪里就是那些长老贵胄是吧，他们也迎合这个耶洗别干了这些恶事，当然神也会惩罚他们的。接着说，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后边我们会看到耶洗别的肉其实真的被狗吃了。24节，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看这个宣告的审判，神的审判非常严厉的。那这个审判是这样宣告的，但是真正的发生呢，还是后边过了若干年以后才发生的。这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是有律法的，是吧？有律法不等于就能够按律法去执行。那这里边一是人的罪，另外呢就是这些的执法者，他没有公正的按照神的律法去执行。那同样的呢，我们看新约也有一件类似的事情发生，也是一个做假见证的一个案例，同样呢也是被石头打死的。那这个被打死的人呢叫斯提凡。那这件事情呢记录在《使徒行传》的6章9节，非常类似，说明以色列人他们整个的这个历史当中，这种事情假见证陷害人的事情是不断发生的。那这件事情的背景就是7个执事之一的斯提凡，他大有能力传福音，当时呢引起了很多的人过来和他辩论。第9节说，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人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那这几个地方我们如果看地图的话，可以说遍布了整个的这个以色列和周边的地区。亚西亚已经到了土耳其了，是吧？已经到了外邦之内。亚历山大是北非，所以这个影响的面非常大的。所以说当时这个斯提凡他是大有能力，引起了这么多人都来和他辩论。接着说，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虽然很多的人都不服气，都过来和他辩论，但是呢都抵挡不住他。那最后怎么办呢？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大家看看这个定罪和拿伯是不是一模一样的，那里边说的是谤读神和王，那这里边呢说是谤读摩西和神，摩西也就相当于一个王。那这个罪呢就是死罪，一模一样的定罪。他们这个诬告呢一下子就给他找一个死罪来诬告。那后面这一段呢就也挺有意思的，6章12节说，他们就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以色列的公会应该是公正执法，是吧？按照神的律法来执行的，这里边都是长老，有70个。接着说呢，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蹋圣所和律法。你看这又加码了，原来说是谤读神和摩西，那现在呢这个糟蹋圣所和律法，其实呢就更详细，还是那个罪。这个糟蹋律法就等于这个谤读摩西，摩西代表律法，那个圣所呢代表神，对吧？那后边这个审判的过程，我们看第7章的开始，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你看拍着官腔，是吧？可以想象当时情节，大祭司坐在审判台上假惺惺地问，这些事真的有吗？他们来控告你，好像给这个斯提凡一个机会，让他为自己来辩解。但是我们看接着斯提凡他有没有为自己辩解呢？他没有。接着斯提凡是讲了一篇新约记载的最长的一篇讲道，整个第7章60节经文几乎都是斯提凡的一篇讲道。那他的讲道也很长，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开始蒙召出来。那我们在这个讲道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斯提凡他是圣经真的很熟，是吧？这个一气呵成，整个把以色列历史完全讲了一遍。那为什么斯提凡他不为自己辩解呢？他是个聪明人，是吧？这个时候给你讲话机会，问你 让你为自己分辨，他为什么不为自己分辨呢？其实他知道的，分辨也没有用，因为这些人定义就是要害他的。找了两个见证人，两个就像那个拿伯的那个诬告他的一样，也是两个匪类，不是什么好人。而且既然找好了，已经都坐实了，你再辩解也没有用。所以呢，他利用最后的机会讲了一篇道，希望这些人能够悔改。这整个这个历史的核心最终的结论就是最后的51节，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最终就回到这个问题，讲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他们应着景象背逆神的历史。那现在你们也一样，和你们的祖先是一样的。接着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的要来的人杀了，就是那些先知都在传讲将来的耶稣，他们把那些先知都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还是说的耶稣，他们把耶稣真的杀了。他们以前的他们的祖宗是杀了那些先知，现在呢，他们把先知预言的异者耶稣杀了。接着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当面指责他们，你们现在做的就是在违背律法，律法说了不允许做假见证，你们现在就是用假见证来害我，是吧？你们不遵守还让我辩护，我辩护什么呢？有用吗？我们看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那有人说很多人都这样说，斯蒂凡之所以最后被石头打死，就是因为他让这些人极其恼怒，这个听见这话，这个向他咬牙切齿，把他们给气坏了。这个在愤怒之下，然后呢就忍不住了，就把他推出城外，把他用石头打死了。其实呢，这个我认为啊，这样的说法不对。为什么不对？如果是只是因为后边的愤怒把他打死了，那开始他们买通两个人，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要打死他吗？他们早已经下决心了，这个事情不在乎他们有没有被激怒，激怒不激怒都是这个结果。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打死，不可能他说好话也没有用。不是说因为他把他们激怒了，大家想想这个事情，他们买通两个人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你说好话求他们，他们就软了吗？不可能的。所以说不在乎斯蒂凡说了什么，斯蒂凡说这个话呢，其实在讲福音，希望他们当中有残存良知的人能够悔改。但是我们看不到没有，他们听到以后，他们的反应是愤怒，是咬牙切齿。但是呢，斯蒂凡最后说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着这话就睡了。那斯蒂凡他是饶恕，他说求神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但是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不知道在大家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问题啊？斯蒂凡的死就这样被打死了，那主耶稣当时也是在公会审判，是吧？他们为什么没有定耶稣的罪，非要等着比拉多呢？说我们没有权利杀人，对吧？大家记得这个情节吧？他们没有权利杀人的。大祭司说我没有权利杀人，我们得等这个总督你发话，因为这个杀人的权柄在罗马的政权，罗马的政府，这是罗马的法律规定的。犹太他们没有权利杀人。那在这儿，在这里，斯蒂凡为什么就等于是这些的犹太人，他们按照摩西的律法，他亵渎神和摩西了，就可以杀他？这个区别在哪里？为什么这些人就可以杀这个斯蒂凡？当时主耶稣为什么他们就不能，非要等着这个总督罗马的官员来做这个事情？其实呢，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斯蒂凡的死是他们私设公堂的，其实也是违背罗马的法律的。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是初代教会的时候，这时候犹太人比较强势，他们就敢于公然这样做，而且呢，这个当时总督也是比较软弱，就没有追究这件事情。如果按罗马的法律追究，这也是违法的，等于私设公堂。后来这个雅各是吧，第一个殉道的雅各也是不是罗马的政府杀的，是希律王。希律王虽然是王，但是呢也不是这个罗马的这个地方官。我们看那时候已经比较乱了，但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一方面主耶稣他是有影响力，他的影响力还是大，那对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们不敢，因为这个可能会传到这个罗马去，这个责任比较大。但是对于一个普通人像斯提凡这样的人，他们就敢于这样做，所以这个并不是冲突，并不是一个矛盾。在民间私设公堂这种事情也不少的。犹太人他们在内部是有的交代了，我们是按照摩西律法来做的。所以说犹太人他们是有神的律法，但是呢到底这个律法怎么来执行，重点还是在于执法者。在当今时代也是一样的，每个国家都有它的法律，法律制定的都是相对来说公正的，都是大多数人的代表，比如说人大代表是中国，然后呢在西方是议会，是国会来制定法律，都是大多数人认可的，相对来说是公正，但是执法者是最重要的因素，怎么来执行。那其实主耶稣他也是被假见证所陷害，是不是？刚才我们说了，主耶稣虽然他没有被公会定死罪，但是呢在当时人们也是这个他的这些仇敌们，祭司长文士们，他们也是一直在寻找证据的，寻找证据，为什么？就是为了将来做见证要陷害耶稣的。我们看一下在马可福音的14:55，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这个见证就很奇怪，就是好多人呢都是想要让耶稣死的，当然都是耶稣违背了他们的这个利益，是吧？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就是你说东他说西，就是必须有两个见证人完全一样的见证，都见证同一件事情，这个才做准，才是有效的。但是他们见证一人说一样，都是控告耶稣，但是每人说的都不一样，就是每一条这个控告都不能成立，都不能作为一个控告他的一个有力的证据。接着我们看57节说，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说，我们听见他说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3日内再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那他们确实听到过，主耶稣确实讲过这样类似的话，但是不完全一样，他们讲的呢就是按照他们的理解来说的。那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我们看最后呢，大祭司站起来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我们看耶稣也是一样的，不为自己辩解的，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耶稣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主耶稣他是一个真实的诚实做见证的，那主耶稣他是现在为自己做见证，那这个大祭司这个是不合规的、不合法的来问他，等于是诱供一样的。让主耶稣说出这种话来呢，就是主耶稣这个话，如果他是一个人，他说这个话呢，就是亵渎神，自己称自己为神。但是呢，大祭司就用这样的话来诱使耶稣说，因为耶稣必须讲实话，他是诚实的见证人嘛。所以耶稣的回答，耶稣必须诚实的回答说，是的，我就是你说的这个 基督，而且呢，我还告诉你，你们将来要看见我坐在那全能者，就是父神的右边，而且呢，我还要再驾着云降临。所以，耶稣基督他不可能撒谎，他必须诚实做见证。犹太人在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权利，这个定人的死罪，所以说呢，即使是现在大祭司他拿到了主耶稣，在人看来，按照摩西的律法，一个人就是妄称他是基督神的儿子，这个就是亵渎神。是耶稣确实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来说，这个确实是犯罪了，是一个死罪。但是呢，犹太人的律法不可以判人死罪的，按照罗马的法律，所以说呢，他最终还是要这个得到这个比拉多用一个另外一个罪名，就是犹太人的王定了主耶稣的死罪。所以说，通过这件事情，斯提凡的事情，主耶稣也是被假见证控告。那我们都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不断的有这样的假见证，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样的事情。那到现在这个时代，假见证少吗？其实一点都不少，是吧？哪里都有冤假错案，这个是人的罪的问题，不是一个法律就可以阻止得了。但是呢，圣经明确的就规定，神的百姓必须要按照神的要求，必须要诚实做见证。那神的律法是这样规定了，那些没有按照律法要求，没有诚实做见证的人，有的可能就逍遥法外了。就像这里边讲的两个例子，那些的匪类、凶恶的见证人，啊，他们在人看来他们得逞了，是吧？他们见证的那两位都是被石头打死了，他们当时好像也没有得到这个应有的惩罚。但是呢，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神不会任由这些的作恶的人他们这样逍遥法外的，最终的神的公众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他们。有的人可能是今生就得到神的惩罚，这个呢是一部分就受到神的惩罚，那也有一些呢是将来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切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算总账的。每个人不管善人恶人都要复活，行善的这个得奖赏，是吧？作恶的被定罪。所以说我们不要因为世界上这些的邪恶、这些的不公而质疑神的公义，最终神的公义一定会得到伸张的。好，那我接下来看最后一个诫命了，就是出埃及记20:17，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这里边呢，就告诉我们，这个贪婪是犯罪。这里边列举了几样东西，别人的房屋，还有呢妻子、仆婢、牛驴，一切。那这几样东西呢，我们现在看来呢，有些现在就是跟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关系，是吧？仆婢啊、牛驴啊，那在当时的时候，这个一般的好一点的家庭呢都会有的。这个牛驴啊是家里边的，这个也算生产资料。那人不可贪恋，也就是说他自己其实家里有的，一般的家庭都有妻子，是吧？有孩子。好一点的家庭呢，这个有仆婢的，就是家里边比较富裕的了。房屋呢，当然一般家庭都是有的，你自己有，但是呢，你的房屋可能没有别人的大，没有别人的漂亮啊。现在也一样啊，是吧？你住的是3000尺的，你羡慕人家4000尺的、5000尺的，这个是人的一种常态。这个其实呢，就是反映出里边的这种罪，就是贪婪。 那这里边讲到一个贪恋别人的妻子，这个呢，这个罪就更大了，更邪恶了。前面有一条诫命，就是不可以奸淫，是吧？那不可奸淫，就是在婚姻之外的这种男女关系。那这个里边呢，贪恋别人的妻子就是一个开始，动了这样的一种念头，这样一种邪恶的邪情私欲，有这样的念头呢，就会慢慢的有机会，就会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些十戒当中呢，也是我们看有一个内在的一个联系的。人就是新约告诉我们是吧？保罗跟提摩太讲的，有吃有穿就当知足。啊，有吃有穿就当知足，其实呢，就是对神给予我们的这些的东西是满足的。有一个英文叫 content， 就是满足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神给我们的。这些呢，所谓的贪恋别人的任何东西，包括别人的牛比我家的牛更强壮，他心里边都不舒服，他都有贪恋。这个呢，其实就是对神的供给不满意，觉得我的东西不好，神给我的我想要那个人的。这个呢，其实是和神有关系的，是吧？所有的贪婪、贪恋别人的东西，就是觉得别人好，觉得神对他更好，神对我不好，神给我这东西不是我喜欢的东西，不是我想要的。是最终反映的呢，还是人和神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们看，总结一下，对不起啊，十戒里边，不管是前边的四戒，是人和神的关系；后边的六戒呢，是人和人的关系。表面上看是人和人的关系，但是最终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这种表现，还是反映出他的生命，他对神和神之间的关系。好的，那我们今天就结束了十戒。我们接下来再看后边的几节，出埃及20:18，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那这个耶和华神在神的山西乃山上的显现，前面我们讲过了，是一个令人很惧怕、恐惧的一个现象。雷轰闪电就是我们在夏天看到的这个雷阵雨，是吧？那在那个时代呢，人们对这些自然的天象都是天然的恐惧的。那我们现在我们懂自然科学，我们知道这是自然现象。那另外呢，角声、山上这个冒烟就像火窑一样的，这是让人非常害怕，是吧？那害怕呢，就是结果，就是他发颤。这个可以想象当时人的这种状态，浑身发抖，而且呢，远远的站立，就是躲得越远越好，离开这个神的山。那耶和华的神的颁布的这个律法，这个现在呢，就其实告诉我们，整个十诫颁布的这个过程，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神的话，这个十诫不是神跟摩西自己说的。是神在山上，就像角声、像雷声那样大的声音，从山上传下来的这个十诫，让所有的在场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听到。他们听到了以后，他们的反应就是发颤、恐惧，是很这个那一个，是不是没声音了？哦，又有了。那接着百姓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这句话呢，就更加的说明，就是刚刚的这个十诫是神向百姓说的话，不是神自己和摩西讲的。后边神让摩西自己上山40昼夜，是吧？神向摩西讲了很多这个关于建立会幕和一些的律法。那这个十诫呢，是神向整个全以色列人当众 宣告的。所以呢，这些的百姓听到以后，他们的反就是惧怕，他们知道还有其他的话的，他们就求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听你说就好了，我们必须听，我们一定会听你的，我们不需要神亲自跟我们说了，因为他们太害怕了，有的这样下去他们会被吓死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摩西真的就是这样按照他们要求去做。二十节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那摩西是明白神的，他看见百姓这样惧怕发颤，就告诉百姓，其实也是安慰他们，到告诉他们说什么，你们不需要惧怕的，神不会害你们的，也不会杀你们。神为什么要以这样的形式显现呢？因为神说，因为神的目的就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敬畏他就不会犯罪。人为什么会犯罪呢？就是对神缺乏敬畏。现在也是一样，我如果对神没有了敬畏，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就犯罪。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减少我们的犯罪。神在这里边以这样的形象，不是故意吓唬他们，是爱他们，是顾念他们的软弱，知道他们人的罪就会对神失去敬畏的，就告诉他们神是可畏的神，让他们要时常敬畏神，时常想起神是大而可畏的，这样人就会减少犯罪，减轻他们的罪责。那接下来说，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那就摩西自己上山了。那这个幽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神是行在光中的，是吧？神就是光。那这里边为什么又说所在的幽暗之中呢？这个幽暗就是这个神不要让人看见他的荣耀，因为前面讲了，人是罪人，人看见神人会死的，所以呢，神是把自己隐藏在这个幽暗当中的，不是说神是这个活在暗中的，神就是光，神就是行在光中的，这光呢就是代表神是真实的，神是真理，这个并没有什么矛盾。好，二十二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好，我们看神对摩西说，让摩西传达给以色列人，你们今天看见了我从天上和你说话，其实主是在这个西奈山上，但是呢，因为百姓在山下，神在山上，是吧？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因为神本来就在天上，是吧？所以神从天上和百姓说话没有错的。二十三节说，你们不可做什么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那前边百姓听到了神的声音，有这个十诫当中神已经说了，是吧？这个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制作任何的偶像。那神呢在这里边又再次的重申强调，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就是说我是独一的神，你们不可以做任何的神像来和我比较的，也不可以做任何的神像说这个就是耶和华。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做很多的时候，他们雕刻偶像就是为神，为耶和华雕刻一个偶像。接着马上就会发生了，那以色列人看见摩西一直在山上不下来，他们就犯嘀咕了，说摩西到了什么事了，那我们赶紧这个做一个偶像，为耶和华做一个偶像。然后呢就用这个金子雕刻了一个牛犊，铸一个牛犊，然后说这个就是耶和华。后来这个北国的以色列，是吧，他们也是，你们不要去这个圣殿了，我们为耶和华做一个牛犊，放在伯特利，放在但， 这个就是耶和华，他们也承认耶和华的，也信耶和华，但是呢，他们为耶和华做了一个像，说这个就是，你们原来敬拜耶和华看不见，在圣殿里面，现在我造一个像，这个就是。神说不需要，不要，不可以制作任何的偶像，也不可以和我相比，做任何的神，没有任何的神，全是假的，只有耶和华是神。另外也不可以为自己说这个就是耶和华，为耶和华做一个像，也不可以。接着说，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赐福给你。那这里边讲的一句话就是，凡记下我名的地方，就是神的名被纪念的地方。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就是在示罗，神的会幕安置在示罗。所有神的旨意，设立的神的会幕和后来建圣殿的地方，就是圣经里面讲称为我名的居所，就是耶和华的名在那里，按照神的旨意设立的敬拜神的地方，神说我必赐福给你们，但是不是按照神的旨意，不是按照神的愿望去设立的，就像我们说的，在伯特利建一个牛犊，虽然伯特利这个地方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殿，但是当时是雅各起的。他的纪念，他梦见了神，但神没有说要在伯特利的地方建圣殿，是吧？神也没有说你们要在这里边敬拜我，是出于人的旨意，人要在自己想要的地方敬拜神，那得不到神的祝福的，是神的旨意让你在哪里，你才能在哪里。神这里边说要为我筑土坛，在这个土坛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这个讲的呢，就是在建圣殿之前的。为什么要建土坛呢？和土相对应的呢，就是后边说的25节：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为你在上头移动家具，就把坛玷污了，就把坛污秽了。当时的这个条件，除了土的，就是石头，没有第三种了，是吧？那石头呢，就有一种可能，就是人会用这个工具，这个不管用什么工具吧，凿石头。这个因为石头是形状不规则的嘛，如果人想凿一个比较方正的石头，那就要用工具在上面凿。那神不让，不允许，不可用凿成的石头。为什么呢？因为说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用土的就没有问题，因为土呢不会动家具，就是家具就是这些工具啊，凿子、锤子是吧？这些东西叮叮当当来凿这个石头。如果用石头呢，你就拿天然的石头堆砌一起也可以。总之呢，不可以动家具，一动家具呢就把坛污秽了，就是这个家具呢就代表人的创造了，人的这个聪明了，吧？神不要，神让人用天然的东西，神造的东西，神让人敬拜神，完全是出于神给他的天然的东西，不要加上人的智慧、人的能力、人的想法。那后边我们看这个一贯的思想，神赐给摩西非常详细的规定，要求如何建造会幕，讲的非常的详细的，用什么样的木头，用什么颜色的线，什么样的规格尺寸，都讲的非常的详细明白，就是不要让人用自己的任何的想法来在这个神的敬拜上、神的事工上，完完全全要按神的旨意去做。那后来所罗门建的圣殿也是，是神启示给大卫，让大卫画出来这个蓝图，把这个图纸交给所罗门，也是非常的详细， 详细到一个地步，人完全不可以，不需要去再去问神这个地方怎么做，那个地方怎么做。详细到就是说有这张图纸就完全可以造出来一个完全的圣殿，不要人用自己的办法，不要人动家具，让人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不可以动家具的。那另外一个呢，最后一个26节说，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这个句话呢也挺有意思的，是吧？我们一般的现在上哪里，上这个楼啊，或者上什么高一点地方，现在都有台阶的，是吧？用水泥啊，用石头做的台阶。现在有没有台阶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残疾人的通道，是吧？推着车可以走的，就是平缓的这种坡路。但是呢，上神的坛，神要求不可以用台阶。说呢，用台阶这个结果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免得你露出你的下体。这个为什么上台阶就露出下体呢？后边其实我们看圣经有规定的，是吧？给这些祭司们都要穿着长裤的，就是也是这样的问题，露出下体就是露出自己的羞耻，露出自己的耻辱。神不要让人在神的面前露出自己的耻辱。那上台阶呢，就要抬腿嘛，抬高腿，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来。那这里边有什么样的一个前后的连接的关系呢？首先，露出下体就是耻辱，神不要让人在神面前露出耻辱。那这个原则呢，这个途径有这种可能，就是你筑了台阶就会让人露出耻辱。那这个台阶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呀，大家也可以不接受的。那我们现在的教会和天主教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呢，就是天主教它是这种主教制，主教制就是金字塔，金字塔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阶梯，就是这个等级制度。大家想想，这个台阶是不是就像等级一样的呢？当人设立等级制度的时候，当人要用台阶一节一节的往上，通过一节节攀登上去朝见神的时候，那就是羞耻，那就是犯罪。如果是平缓的，没有等级，分不出来等级，那就是神的旨意，就是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是弟兄。所以我们现在的我们新教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讲到人是祭司嘛，就是我们都是基督的祭司，我们现在教会都是弟兄，是吧？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关系，长老也是弟兄，只是有一个神的呼召做一个这个侍奉的岗位，但是呢，从属灵的地位上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没有等级的分别。所以说天主教的这种主教制等级制度，教皇红衣主教、书记主教什么，这个国家的区域的主教，很多种不同的主教，最后到下边才是这个教会里边的神父，这个等级太森严了，太多了。这就像这里边的阶梯一样，一级级的，你要从神父爬上去，这个就是这个露出他的耻辱，是神不喜悦的，这是我的一个理解。那我们今天就结束了20章，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仰望主你的恩典，你赐下宝贵的你的话语啊，圣经在出埃及记里边这么多的律法的规定，让我们凭着我们的圣灵的感动来领悟，来明白，并且愿意来遵行在我们旨意当中。求主你纪念我们愿意明白你话语的心，求主赐下你的同在，今天我们一同的敬拜，求主来赐下同在来带领，还有我们今天的长老带领的这个大会，求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